我们现在开始啊，这个第八讲。
我们刚开始第八。
我们谈到这个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会谈到明白神的旨意。
啊，各位，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说，我们会谈什么叫神的旨意。
我们先讲咩叫咩系神嘅。
然后我们发现怎么样查验神的旨意。
然后讲到点查验神。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在这个圣经在神旨意中的地位。
圣经喺神。
啊。
圣经嘅地位。
然后再谈神的引导，然后我们来看看神的许可，啊，圣徒的体统，还是一样，我们要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这个鼓励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如何运用在我们的这个长进的生活中间。
清楚的，有怎么样运用，然后就生活。
首先，我们先看两节圣经啊，鼓励我们，好不好？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第二节，或者第一节也可以了。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来。
或者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来，预备起。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啊！所以根据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第二节有提到我们一定要查验啊，就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什么旨意。所以查验神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门徒生活
啊。
所以第一节是讲到这个献身就做门徒了。
第一节提到献身就系王族。
啊，那罗马那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介绍，就是我们一定怎么样？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都系类似。
不要做糊涂人。啊，总要查验神的旨意。啊，好，各位，我们谈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先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不太这个，为什么不太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原因是不读圣经。啊，所以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透过圣经。
因为神的旨意。
啊，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的全部是在圣经。
神的旨意的全部系响圣经。
啊，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人不太读圣经，读了半天不知道圣经是在介绍神的旨意。
有时我哋读圣经读一半日都唔知道圣经系介绍神嘅旨意。
啊，然后呢，第三点呢，有的人就是呢，将神的引导、神的旨意，把它颠倒了。
有啲人会把神嘅引导同神嘅旨意颠倒。
你知道神的旨意是谈定义的问题。
神嘅旨意系谈定义。
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哋应该知道咩系神的。
那神的引导呢？
神嘅引导
是顺着这个旨意下来的。
系。
然后我们来查验他一步步怎么带领我们。
我们来查验他怎么一步步带领。
但今天有的人是反过来。
今天有些人
啊，看看环境有什么。
看看环境有
什么。啊，人家讲什么。
人家讲什么。
做梦梦到什么。
发梦梦到什么。
你知道吗？哦，这个大概是神的旨意。
就会觉得可能。
你知道吗？所以呢，这样的从引导变成神的旨意。
从引导变成神的旨意。
啊，这个是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付了很大的代价，不明白神的旨意。
啊，
还有的时候是误导太多，啊，
误导太多，
有的人到一辈子都没有经过神的旨意，
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经历到神的旨意，
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要求自己方式，
另外一点就是要求自己方式，
就是说，假如神这是你的旨意，
假如神这个是旨意，
你让我做梦三点半的时候可以看到，
啊，你
知道吗？或者是说在下午两点的时候看到那个指挥。你知道吗？或者我们希望看到他这个有说是想说多少175磅，还有5尺10寸，啊，就是好像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错的啊，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预定然后才去寻求。
有时我们自己预定然后再寻求，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想要问这个问题，
意思是我们想要问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也只要这个答案，
我们就只要这个答案，
啊，至于别的我都没有兴趣，
其他的我都没有兴趣，
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神的带领的前几个步骤呢，前几个重要的旨意呢，我们都把它忽略了。
很多时候神前面带领的几个步骤我们都忽略了、
啊、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很难明白神的旨意，
这样我们就发现我们很难明白神，
所以呢这一点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先献身，
所以这点提醒我们要先献
身、啊、假如不献身的人呢，
如果不献身的话
他就已经怎么样，他自己有个预定，
自己就有个预定、
啊、比如说我想留在美国，
比如我想留在美国、
啊、然后问他神啊可不可以啊，
就会问神、啊、可不可以啊，
那神说不可以，
神
不、啊、那你就觉得这不是神的旨意，
你会觉得这个不是神，
因为这不合我的意思吧，
因为这不合我
的，知道吧，所以一个不献身的人，
这个不献身的人
他就会拦阻神的旨意、哦、
就会拦阻神的旨意、
啊、还有呢我们在发现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偏袒客观的条件，
我都想我们都偏袒客观的条件，
有一个弟兄告诉我，
一次一个弟兄
他说 我觉得有传道人的呼召了，
我觉得有、啊、做传道人的呼召
了、啊、我就感谢主，
我感谢神，
然后他下面又问一句话，
下面又问一句话，
他说现在要不要开始 fundraising，
现在有没有开始筹钱呢，
好，那我说你要 fundraise 多少呢才够呢，才是神的旨意呢，
我们可以筹多少钱才是神的旨意呢，
他说一年就够了，
一年就够了、
啊、那我说那第二年的钱怎么办，
那我们去第二年，那年钱怎么办，
所以呢你会发现寻求神的旨意等等，你会发现你会很失望的，
所以通过这个来自己发现啊，
从来没有说二十万以上啊来到那就是神的旨意，
从来没有啊，就筹到20万那个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钱从来钱或供应从来不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方法，
钱的供应从来都不是神旨意的一个方法，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注意到啊，今天各位稍微辛苦一点，我后面有好了，我后面好了，各位好，来现在看啊，我们现在来看，来认识一下什么叫神的旨意。
啊，
从亚当来看，创世纪二章七到二十五节。好，你看亚当被造。
亚当被造。
啊，他没有说神啊，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有没有问神啊？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他就被造了。然后被造的时候呢，他是个男的。
被造呢，他是个男
的。你知道吗？他有没有问神说，神你有没有经过我同意？我可以有个选择做女的，
跟我们个神，你有没有听过我、
哦、他被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个活人，
他被造的时候是个活人、
哦、活人的意思就表示说他怎么样，他要生养、
哦、
他要活着、啊、甚至最后我们知道有婚姻的事情、啊、这个都可以让我们，婚姻的事情也很有意思，是神觉得他该结婚，
婚姻的事情是神他应该结婚、
啊、然后神觉得他应该怎么娶她，
觉得可以应该
那我们会觉得怎么样，都神都没有经过什么这个亚当可能自己本身会认为说都没有经过我这个什么我的这个自由选择哦，
这些都没有经过亚当的自由选择、
啊、所以你会发现在譬如说到伊甸园去，放在伊甸园
放在那里
也是一样，
对一样，
你知道吗，神从来没有亚当从来没有跟神讲说神为什么啊，他 complain 说你为什么放在伊甸园呢，
亚当从来都没有
或者跟神讨论呢，没有，神就把他放在伊甸园啊，而且也给他什么很重要的侍奉啊，他也没有跟也神也没有说你选选看你喜欢做什么，
神也没有爱他寻找你喜欢做什么，
所以神就把他放在那边，叫他什么修理看守，
神只是把他放在那里要他修理
啊，叫他能够代表神来管理啊，管理天上地下地底下的，好，然后你可以发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神就是要他学教训，
另一部分就是神要他学教训
啊，那有没有亚当可不可以这样说，神啊你也没有先问我，你出这些题目太难了，
亚当有没有问神，你的题目太难，
没有，神没有怎么样，没有不，他没有经过人的选择，
这些都没经过人的选择
啊，他就给他学一个可以跟不可以的功课，
可以的功课
啊，内容就是可吃跟不可吃的功课，
内容呢就可食
选择的功课，
选择的功课，
听话的功课，
听话的功课
啊，就给他教给他的功课，
就俾佢一个功课
啊，要学功课，这是神的旨意，
要学功课，那个就是神的旨意，
这没有经过人的挑选，
冇经过人的挑选
啊，然后呢跟他教一个什么后果的问题，让他学习后果的问题，
教佢一个后果的问题
啊，后果就是死，
后果
就死，假如我吩咐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
假如我吩咐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
假如你吃的话，
如果你吃的话
吃了就死了，
吃了就死，
所以给他一个 对死的一个什么一个很重要的 teaching， 让他知道犯罪就是死了，
就教他犯罪就会死。
好，然后这些呢都是神开始的时候他的旨意，然后呢我很简单只是讲，就是说他表达出来了，
我简单讲就神，
所以神的工作表达神的旨意，
所以神的工作表达神的旨意。
好，然后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呢，新约的全书里所介绍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在后的亚当。
另外我们看看主耶稣，
那你我只是举两个，你看比如说耶稣基督降生，
耶稣基督降生，
这个我们会发现呢，这是神的神特别的旨意，
我们发现这个是神特别的旨意。
然后呢耶稣基督他一生里面，他特别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他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耶稣基督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遵行差他来的，
所以呢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是介绍说，我来了是要行你的命令。
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讲到我来是为了遵行你的旨意。
好，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到六章三十八节，
六章三十八节
也是一样，他的目的就是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做，凡是照父的旨意做，所以呢他在世上就成了什么一个榜样对我们，但是他的一生呢都是什么完全照父的旨意，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是父要他做的，就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包括耶稣基督的很重要的工作，死里复活。
神的旨意包括耶稣基督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死里复活。
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好不好？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二章廿三廿四节。
好，这里怎么讲？好，请读一下。好，所以基督的死不是偶然，最后打不过那个罗马人死掉了。什么意思啊？基督的死也不是什么啊，也不是说他敌不过这些群众
啊，
耶稣的死是神旨意的彰显，
耶稣的死是神旨意的
彰显，是神自己的权利放弃他自己的什么，他愿意经过死亡，
是神的权利放弃他的仔，
所以他自己舍了命。我们要念念二十三节哈，请读，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杀了，将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死里复活是神对基督的什么旨意，
所以这个从死里复活是神对基督的旨意。
好，我们来发现神的旨意做一点定义，来，第一个一定要完全出自神，
啊，
没有不是人所能选择的。然后另外一点写完了哈，没有有人说我字很吵没关系啊，比较专心不会睡觉。好，各位了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呢第二点我们了解，人只有顺服啊，人只有顺服，神的旨意人只有顺服啊，顺服才是反应，否则的话就是犯罪了，
就是犯罪
啊，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神的旨意很，
我们可以发现，比如说这里我特别写几个小字在上面，亚伯拉罕曾经离开过神的旨意，他去到埃及，后来犯罪，对不对？我们知道大卫扫罗王都是如此，在某一段时间他们犯罪，巴兰先知巴兰也是一样，贪爱银钱，说不该说的话啊，离开先知的本分，
离开先知的本分。
这个先知约拿也是如此啊。
先知约拿，
知道他应该只有顺服神的旨意，但是呢，他跑到什么？跑到他失去了。他不愿意顺服神。所以神的旨意不会说因为人的改变有所更改。
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改变而有所更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如何查验神的旨意呢？第一点我们在准备上 要注意到，第一个，因为在根据我没有时间让你们，但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就什么呢？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们，换句话，神的旨意是对得救的人讲的，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第一步一定要是弟兄姐妹，要成为得救的人，与神相合，然后与神相交，好，能够有这样从团体的这样灵修的情形。好， 那那个献，然后接下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第一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将身体献上。
另外，圣经提到我哋一定要将身体献上。
献上，那这个身体献上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身体献上具体表现是。
第二节就介绍给我们知道。
具体讲我听。
一定，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唔好效法呢个世界。
啊，不要只要，要搞清楚。
唔好同只要。啊。一定搞清楚
哦！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唔好效法呢个世界。
有的人觉得他很难查验神的旨意。
有人觉得好难查验神嘅旨意。
因为这个不要这个部分没有做好。
因为不要呢个部分。
你知道吗？所以呢，常常就是心中充满世界。
所以经常心中充满呢个。
啊，神的旨意不能进来。
神嘅旨意就
无法了解。
无法了解。
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所以不要效法。
你知道，神必须高过一切。
必须高过一切
啊！你必须把它当认定它是高过一切，
你必须认定它是高过一切，
这样它才会清楚。
咁样佢就
啊，就像我们这个灯光一样啊，谢谢。
就好似我这个灯光，
一定要光暗一点，
一定要关
啊，那荧幕才会亮一点，对不对？我们一定不要效法世界，
我哋唔好效法呢世界，
神的旨意才会更清楚。
神嘅旨意就会清楚
啊！只要查验神的旨意，
只要查验神嘅旨意，
只要这个字很重要，
只要呢个字好重要。
门徒的品格，
门徒嘅
基督门徒的标志。你知道为主侍从，
啊，
是遵从主。
那
遵从主什么东西呢？
遵从
主的旨意。
啊，
所以这点呢，在准备上是非常重要。
这两点在准备上啊，
假如你在大会里面，
假如你要大会，
你发现你自己还没有献身的话，
你发现你仲未献身的话，
愿神祝福你，
啊，
能够达到神最高峰的要求，
能够达到神最高峰的要求，
接受基督。为你的什么？为你的 master。哎，那这个呢，让神可以完全在你身上开始工作。
咁样神就可以完全喺你身上。
所以得救以后，
所以得救之后，
一直到现身，
一直到现身，
好，我们才会更丰丰富富的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救赎计划。
我哋先能够更丰丰富富咁经历。
那内容方面呢？啊，我们要了解神的话，
我哋了解神嘅话，
神的引导，
神嘅引导，
神的许可，
神嘅许可，
圣徒的体统。这四大方面在研经的话，你会发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这四大方面，我们要好好的了解。
这四大方面，我们研经的时候，
那待会我们会一部分一部分的介绍。在功夫上也很重要。一旦我们献身以后，
哎，
我们要下功夫哦。在心智上，
啊，
一定不能效法世界。只要神的旨意。
只要神的旨意。
那我们在心力这方面。就是努力方面，
努力上，
我们有个决心，凡事，
我就有个决心，
一定要查验神的旨意，哎，这个心力非常重要，要这样谨守。好，我们来看圣经这方面啊。
再来谈圣经。
因为很多时候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把圣经的地位有的时候放到很低的地位，参考，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毛病。好，圣经的地位是第一个，圣经不是神话，
圣经的地位
啊，
圣经不是神话，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
神的话，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什么意思？
当然，圣经是一个启示的什么，启示的一个大总和，
启示的总和，
但这个它有这个启示的性质，
启示的性，
圣经不是宗教经典，
宗教经典，
宗教是人对环境、人生提出的可能解释，
宗教是。环境对人生提出的解释，
但是呢，它会改变。
但是会改变。
但启示不同哦，
但启示
是上对下，
对
是神对人，
是神对人
啊，然后来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来在这个圣经上，从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稍微认识一下这个启示的事情。来，请看看，圣经是不是要难倒我们呢？
圣经是不是要难倒我们呢？
然后根据圣经，我们会发现。
根据圣经，我们会发现。
圣经它的本质是启示啊。所以呢，他的目的呢？
所以佢目的系咩？
是要叫我们明白。
系叫我哋明白。
所以请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
所书三章第五节。
来，请读。这奥秘就是。
在没有叫人知道。
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各位了解了，启示是破奥秘的。
所以我睇到启示啊，
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奥秘，
圣经讲到好多奥秘，
但是圣经的奥秘今天通通都变成什么？不是奥秘了。
圣经奥秘到今日就变成，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启示，把这些奥秘都解明了。
神的话语就系把呢啲启示，
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叫做福音的奥秘，
现在我们读的圣经是福音的奥秘。
为什么非犹太人可以得救呢？
为什么非犹太人
如何得救呢？
如何得救呢？
在基督里实现这件事情，
在基督里面实现这件事。
所以这个启示会让我们对于世人可以得救呢有个突破。
所以这个启示对我们认识世人。
好，那我们来稍微了解这个启示呢，从古到今有很多种啊。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启示从古到今有很多种。
我们会发现你看最早开始有譬如说什么天使，譬如说有异象异梦，
有异象
啊，祭司胸前的决断牌，
祭司面前的决断牌
啊，这乌灵土名，
乌灵土啊，
那或者差派先知，
或者差派先知
啊，所以像这样的各个不同的方式来把神把他启示告诉人，
用这些不同的方式神把这些启示给人。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基督是最高峰的启示。
但我们发现基督是最高峰的启示
啊。有机会你可以发现那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有机会你看看约翰，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叫父
啊，所以基督将恩典真理告诉我们，
所以基督将恩典真理讲，
更将神自己也表明给我们，他是最高峰的启示。但圣经呢是最完备的、最完整的，
圣经是最完备
好的启示。啊，这个是等等我们会特别谈一下。所以呢，谈到这个 inspiration 呢，这末世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重要性。因为今天不信派、新派、自由派，他们是所谓的信神不信圣经派，
有些信神圣经派，
他们呢对圣经许多的神迹奇事，
有些对圣经的好多神迹，
他们不相信，他们这个也不相信，就是特别是关于很多这些就是好像基督，有的是不相信这个人所讲的话，所写的话，
相信的是人所写的话，
人会有错。
人会有错，
写下来的东西也会有错，
写低的也都会有错，
那圣经也会有错，
圣经
这点是因为不认识末世，
这点就是因为不认识。
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会不会背？好，来参加这一班的都一定有功力的，可以背的啊，背背看。来，我们就不用翻，通常这种造就课啊，都是什么，所有圣经都不要翻的，一直下去的啊。来试试看，圣经都是什么神所末世的。好，就到这里，大家都会，不错。啊，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这默示什么意思？特别要注意到圣经是神自己做出发，他的气，他什么，从他而来的，
圣经是从神自己出发，从他而来。
所以你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特别讲到
啊，
人是被圣灵感动，
人是受圣灵感动
而写出来的，
写出来。
所以呢，你会发现呢，神预备人，
所以你发现神预备人
在这个人身上工作，感动带领，
这个人身上工作带领，
但是并不是机械式的，
但是并不是机械式的，
不是刻钢板式的，
你知道吗？
在神认为最适当的时候，
神认为最适当的时候，
这个人也真的开始下笔了，
这个人就在
那里，你知道吗？所以神预备这个人，
所以神预备这个人，
他所要给后来的人，
所以说要给后来的人，
他怎么样呢？是完整无误的记载下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圣经可能有人说的话，
圣经有人所讲的话，
我的意思说圣经也有鬼说的话，
圣经里面都有鬼说
的话，当然大家都知道圣经有神自己亲自说的话，
圣经也都有神自己亲自说的话，
但是圣经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话，
但圣经是神要
听到没有意思啊，没有错的，每一个都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话，每一个字，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李先生
啊，李先生，
这个九五年冬令会在芝加哥举行，
95年冬令会芝加哥举行。
好，我听那个王先生讲说非常的好，不要 miss 掉。
我听王先生讲这个非常好，没错过。
冬令会见。
冬令会见。
然后老王上。
老王。
请问你们。
请问。
这老王写的信是不是都是他讲的话？
老王写的信他们都是他的话。
是不是都是他讲的话？
他们都是他的话。
是不是他说的话？不，他有一个中间有个 quotation， 对不对？
中间他有。
但是这都是他要表达给什么？那个林先生的话，
但这个都是他表达给林先生的话，
所以我们不能讲说圣经说的是人写的，但是我刚刚讲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圣经上虽然是人写的，是上帝的，
虽然是人的表达，但是这些人要人知道的，神要人知道的内容，
虽然是人的表达，但这都是神，
所以对末世的观点若不存在的话，
如果对末世的观点
就不能够认识说这是神无误的要我们知道的内容，
就不能够认识这个神无误的，
所以下面的一些我刚刚所讲的话都在下面已经稍微讲过了。圣经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话，
圣经是神，
所以所有的部分都要知道，
所有的部分都要知道。
有一次有个弟兄告诉我，
我
又不结婚你干嘛谈婚姻，
我又不结婚你谈婚姻做
什么？我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婚姻？
我问你，我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婚姻？
有人说因为我明年要结婚，
有人说我要结婚，
有人说我女儿要出嫁，
有人说可能我女儿
那这个弟兄会问我，因为我才发现怎么样，这个弟兄哈，这个弟兄你知道吗，这个已经差不多37、38岁了，
这个弟兄我发现他已经30，
他觉得无望了，也不要知道了
啊。
但是我们告诉各位来知道，我们之所以知道婚姻，
我们之所以
交友恋爱婚姻家庭，
所有恋爱婚姻家庭，
因为是神的启示，
因为是神的启示，
所以我们要装备好，
所以我们要装备
好。请问你结婚的就一定比未婚的懂得婚姻吗？
请问是不是结婚的比结婚的更懂得婚姻？
我告诉各位 一般来讲是真的，
一般来讲是真的。
关于这点我们要多送你两节圣经，来
119篇，
119篇，这不用讲哪一节了哈。然后来看99，看100节，很难得翻99节的这种机会啊。119篇，诗篇，来试试看啊，99节，看看。好，请读一下来。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言。我们会发现我们精力不够他，但是真理是靠经历的话，
如果真理是靠经历，
很可能经历过后还没有行真理的机会，
很可能呢，
是吧？
过之后都没。
可是我们可以有智慧，
但我们可以
超过我们的师父，超过年纪的，
超过
年长的
师父，超过那些，
不是因为我们厉害，
不是因为我们，
乃是因为我知道神的法度、神的律法、神的训词、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应该要装备交友、恋爱、婚姻这些事情都应该要。
所以我们必须装备，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启示的内容，
因为这些都是神。
我们有一天要服侍别人的时候，
我们有一天会服侍，
当别人在交友恋爱婚姻有困难的时候，
当别人在恋爱婚姻，知道吗？
我们已经装备好了，
我们已经装备好，
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翻出来给他看，
我们可以将神的话语翻出来给别人看。
至于自己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婚姻，那是神的带领，对不对？但是别人有需要这方面的帮助，你不能说我不会啊。
但如果别人有这方面的需要，
好，那下面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呢，这个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啊，神的旨意的发表，
神的旨意的发表。
所以呢，等等我们会发现呢，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
啊，神有他的旨意，
神有他的旨意，
他记得他的创造，
神的
表达他的旨意，
表达
他的主权，表达他的旨意，
这个主权，
就完完全全的记得他的话语，把他的什么旨意完全的表达出来，
完全藉着他话语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
所以圣经是完，我们来念下面的字，请大家一起来念，完整的什么启示，无误的默示。所以启示是在讲什么 material， 就是讲材料的问题。什么叫做默示呢？讲 method 的问题，讲方法的问题。注意到这个是很重要圣经的由来啊，特点啊，我们下面来念看，为什么意思呢？它是我们讲神的话什么意思？就是圣经
啊。
今天有所谓的 Neo Orthodoxy 这个新正统派很可怕，
一家有一些新正统派，
他们在圣经跟神的话当中放那个大问号，
他们用圣经神的话当中放个大
问号，知道吗？他们认为圣经是过去的启示，
他们认为圣经是过去的启示
需要启示，这个启示圣经的灵重新用这个材料来感动人，
需要启示圣经的灵重新用这些材料来，
然后来接，然后呢跟神有直接的接触，
然后
圣灵的工作
的
得到这种亮光，得到一种什么启示那这就是今天神的话，
这些就是今天神
的话所以呢会所礼派越来越走入这条路线。那为什么呢？就是将什么，将神的话跟神的什么，跟圣经分开。
将神的话，
我们不管相不相信，
我们不管相信不相信
圣经，圣经一点一字就是神的话，
一点一画都是神的话，
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啊，
好，我们在这里的话，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了解到，一定要把这个基础要打好，圣经的本色，圣经是无误性的。
圣经是无误性的，
它绝对是神要我们知道的话。这些经文你们自己看，哥林多提摩太后书3:16，彼得后书1:4。
还有三章神迹，还有一章人。
对，然后接下来是圣经是已经完成了，完成性。
圣经的完成性。
是吧？提摩太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节，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然后我们在下面看充分性。你知道圣经是全备的。
圣经是全备的。
假如你婚姻有困难的话，找谁？
假如婚姻有困难，
是不是找婚姻专家？
问婚姻专家。
他说你来找我就对了。
对吧？你来问我啱吗？
因为我结婚离婚有七八次了。
像我结婚离婚七八次。知道吗？
凭我的经验，我一定可以告诉你。
我经验，
你知道吗？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什么欺骗。
啊，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呢，就是只要哪一个人懂神的话语，
只要哪个人懂神的话语，
你就找他寻求真理，
就可以找他寻求真理，
你知道吗？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假如我们离开神的话语，
假如我们离开神的话语，
我们都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有神的话语，
如果你有神的话语，
可以足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
足够我们应付一切的需要。
那圣经的它是文字性，
圣经的文字
性就是说字字都是上帝的启示，
字字都是上帝的启示。
以前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
以前我还没得救
的时候，我都迷迷糊糊的，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大概都可以，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样的处理态度。当我得救的时候，我记得最深刻的一节圣经，更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就有 一个经验，
我就有一个经验。
哎，这节圣经给我很大的鼓励。
圣经给我很大的鼓励。
换句话说呢，我现在才知道，现在才知道。我了解这些圣经。
我了解这些圣经。
我有一个，我当时有这个信心。
我当时有那个信心。
我真的知道我自己是新造的人。
我真的知道我自己是新造的人。
我就发现圣经每一点每一次假如我抓住的话。
如果圣经每一点每一节捉住的话，
我的平安喜乐就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文字的，所以各位你们的从来不咬文嚼字的，现在要咬文嚼字。
你会发现从来都不咬文嚼字的，现在就要。
好像女孩子很喜欢戴戒指啊，要常常 K 金啊，你知道吗？要盯住每一个字，每一点都要抓住，下面呢，圣经的真理性。我们要了解呢，主耶稣说所传给你们这个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不变性，他绝对不改变，知道？他绝对不能改变，这个很重要。圣经没有说到个环境以后就另外一种说法。现在有人更诡异，他说不是说另外一种说法，是另外一种解经。这个时代，那各位要小心，这个、不能多讲。有机会，假如谈到这个基要知你圣经的话。你们可以多听那方面。那另外一点就是权威性。
另一方面呢，权威性。
我这个人是 picture word 大概这样就是威了权威性。那各位了解，圣经告诉我们这天地要变，都要改变，怎么样？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耶稣怎么说？来，我们翻翻看。来，我们大声的读一下告诉大家，告诉自己。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请翻。好，请读，好不好？来，天地怎么样？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当然有机会，你看圣经上，一切的权威都要过去。
一切的权威都
权威会随时间改变。
权威会
但他的话一定要成就。
但他的话一定要
所以他的还有很多，你看教会要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教会要建立在使徒
也是告诉我们，教会是基于圣经。的蓝图不像天主教所讲的圣经是教会的产品。
圣经是教会的产品。
好，再来我们要谈一点，就是说我们稍微做一个图示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了解神的旨意，我们已经发现神他有他的旨意有位格的神一定可以有中心的，他有中心的心意，
有中心的心意。
那但是呢，有一个第三层告诉我们说，现在他已经清楚的将他的什么，他的启示呢，就是圣经呢，完全的就留给我们。
第三点提到神的话，就圣经已经清楚咁留俾我哋。
好，那接下来呢，他的旨意呢，慢慢的呢，透过他的引导呢，让我们能够了解明白。
逐步他的旨意呢，透过他的引导，让我们。
那这里我们要看到，大家注意到那个次序是从神 从神的旨意，从神的话语。
大家注意那个七嘴啊，从神的话语。
刚刚我曾经讲过一件事，就是神的话语是神旨意的完全发表。
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完全发表。
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上面有写个字“圣经完成后”这个字，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那个写是“圣经完成后”。
我为什么这样写呢？
刚刚我怎么写？
你们这写完没有？还没有，哇，很难写哈。好，那没关系，来，大家互抄哈，来，互抄。然后我们会发现，明白神的旨意，明旨由来有改变。为什么叫改变呢？特别这个划分界限是圣经完成。在圣经没有完成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还是不变，他的旨意是不变。但是当时在圣经没有完成的时候，只有部分圣经。而且仍然在继续有启示的情况。好，那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呢，特别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好，我们看到摩西，好，我们看到大卫。假如神要他们做什么？
假如神要他们做什么？
他们对于自己承受这个呼召非常清楚。
啊，
因为神就叫他名字嘛。
啊，
所以给他很多的意象。
啊，
或者是先知的高抹，啊，让他们能够了解神的呼召，神的旨意，神的引导。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就有 confusing 了，他会发现呢，我们靠这些，或者是有没有这些呢？但是圣经完成以后，你会发现，啊，除非你不相信圣经是神完全就神这个神旨意完全的发挥。
所以你唔相信圣经系神旨意完全嘅发挥？
是神旨意的什么基础？
系神旨意嘅基础。
那这样的话呢？那你会发现，你就会去依靠那些异象异梦啊，这些有讲中国话什么的。
咁嘅话咧，你就会发现你会依靠异象异梦。
好，我这样很简单表达一下。那接下来呢，我请各位稍微再往下看一点。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啊，圣经完成以后。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这样的次序。
啊，
那我们解经的时候呢？
解经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啊，要以当时的人了解为了解。
以当时的人所了解的。
啊，比如说有时候我跟我小孩说，
有时我对我细佬，
啊，去拿棍子来。
拿支棍来。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叫咩意思？
哎，有的人就说，啊，这赶快去拿个棍子来。
有点嘛，哎，快点拿支棍来。
但我小孩就知道，就是说我会罚你哦。
但我细佬知道啊，我会罚。
所以一定要以当时人了解为了解。
所以一定要以当时。
我们讲话为什么会觉得很投气呢？会为什么觉得很有意思呢？
为什么我们讲话会很投机，很有意思呢？
就是因为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暗示的话。
啊，
那很多暗示的话绝对不能够以主观的了解为了解。
所以这些暗示的话，一定不能够以主观。
什么叫福音？什么叫国度？
什么叫救恩？
不能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能够以自己意思。
要以圣经来解释圣经。
以圣经来解释圣经。
所以呢，注意到。圣经在什么时候启示的？背景是什么？
啊，
解经的榜样并不是我们自己喜欢用什么方法。
解经的榜样并不是。
你看主耶稣他怎么解释？马太十九章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当他去看到这个他自己的什么？他自己在旧约里面，
啊，
第一次来到的事情，啊，讲到旧约的全部。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的逼迫先知，讲到未来的末世的事情，他都是一次讲完，前后一定要一次，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四到第八节，保罗特别讲到，基督的圣灵将神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他曾经第一次来过，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次来过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次来过。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谈到第二次来过，我们就觉得他不可能来？
应该我们应该讲第一次来就好。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了，这样的解经不是我们自己要发明的，是主耶稣基督使徒他们这样去解经。
咁样解经唔系我哋自己发明。
所以圣经已经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圣经已经提供咗必要。
只要你好好的读的话，每一个 pieces 都抓住的话，
哎，
你就会了解当时的人情况。
啊，
当然有机会了解原文更好。
有机会了解原文，
尤其现在耶证会改很多改圣经了，耶证会知道吧？耶和华证人会 ，Jehovah's Witness 知道不知道？哎，他们改什么？改原文。
啊，
他告诉你他是处处照圣经讲，结果他那本圣经跟你的圣经是不一样的，唯一相同的地方是都是经，你知道吗？但是都不同的什么不同的版本，哦，这是很可怕。那所以呢，应该是正常解经，正常文字解经。圣经之所以圣，不是它的文字很神奇，乃是它的内容很神奇，啊，所以不要把这个文字感觉是话中有话啊，要摸着背后的灵。哇，这个什么讲法
啊？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看，所以要事中，这很重要啊。然后我们再看看神的引导
啊，
圣灵的引导啊，圣灵，因为这我们说圣经完成以后啊，神的灵要指导我，我们来看来我们来看一看一节圣经，14:26。
来，
啊，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很清楚，要告诉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带我们明白。好，我们看看14。好，请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各位，你看到这些话，你就感谢主啊。
各位睇到呢句话，我哋一定感谢主。
你可以安心，你只要下功夫，你一定会懂。
你安心，只要你落功夫，你一定会懂。
啊，圣灵会带领你好好的解经。
圣灵一定会带领你
好好。好，那下面呢，我们讲了，各位了解的，圣灵的神的引导很重要，有两大方面。
神嘅引导
非常需要，因为圣经在1900多年前就结束了。
因为圣经
结束了，完成了启示。好，那今天我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
今日呢个时代里。
他一定要带领我进入实际，对不对？那我个人来讲，我有很多的事情圣经并没有讲，
我有很多事情圣经并没有讲，
但是圣经确实很清楚，把原则各方面他怎么样，他已经交代清楚了。
圣经已经很清楚了，
怎么样能够 apply 到我身上呢？
怎么样能够应用
这一部分的差距，怎么样缝合呢？
一部分的差距，
圣灵的引导，神的引导。好，然后各位，我们知道这个特点是什么，是要基于圣经啊，不容易明白，对的，啊，换句话是用功的奖赏，
啊，
然后呢需要查验，所以他不是说需要知道，啊，知道一下就知道了，查验就要下功夫啊，而且从小事练习，啊，有人从来不寻求神的旨意，
有人从来都不寻求，
然后大声的讲说神给我传道人呼召，
大声咁讲神俾我做传道人，
哎，那因为他看到好多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传道人。
啊，
他说我也要像他一样，但是你没有想到他的背后，
但你没看到他背后
他是怎么样的，在神面前能够经历神的旨意，他的带领，所以这都是很需要从小事上学习。好，我们来看下面非常重要的果实了，如何知道神的引导。啊，第一，圣经的基础，
啊，
要了解读圣经的什么启示渐进性，
要了解圣经的启示，对不对？
我们要发现这一类是不是跟我有关，或者是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劝勉。你对接受者一定要有分别。
这个对我是不是有关呢？
我举个例，我要讲重一点的话，就是说圣经所有的命令是不是我们都要遵守啊？
换一句话讲，圣经所有的命令是不是我们都要遵守？
是不是？
是不是呢？
不对哦。
对啊。
啊，这讲得很可怕啊！各位要解到要看对象。
啊，
他是对谁讲的？好，要弄清楚，这个第二点呢，但是呢你说我们不清楚，我不是对我们讲的，我们何必读呢？
你会问呢，如果不是对我们讲的，我怎么读呢？
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所守的很多很多的什么旧约，
举个例子说，以色列人所守的很多旧约，
我为什么要知道？
我们应该知道呢。
啊，罗马书15:4，请看一下
罗马书15:4。
假如不是对我们讲的，我们为什么要读？
对我们讲的，我们为什么要读呢？
哦，这非常重要，一定要读，
非常重要。
请读第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好好读旧约，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定要读旧约，
否则我们不会怎么样真正认识这位神，
否则我们真的
不会得到忍耐安慰，因为他的信实不改变，他所说的他一定做到，所以我们要好好读旧约。但是关于遵守这方面，昨天我碰到一个慕道友，他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没有来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不能吃肉， 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不能吃肉呢？他是说他是某某宗派来的。哦，原来他们那个宗派都不用讲了啊，但是我又说呢，他们认为说呢不能吃肉
啊，
为什么呢？是根据旧约讲的啊。那这一点又来了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要让各位了解到圣经里面一定要知道对象是谁。
所以我得一定要解圣经的，
这个太多可以讲，暂停哈，接字一下。然后呢，正常文字解经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下，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圣灵的感动啊，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
要等于圣灵
啊，你不但知道圣经在哪里有讲，
但你记得圣经的。
然后呢，你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
啊。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啊，你会发现，就是说一个人啊，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切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啊，所以教会要选监督的话，选领袖的话，
啊，
愿不愿意，这个是很重要的 qualification，
愿不愿意，这个很重要的资格。
所以呢，神一定会把愿意的心、羡慕的心，这个 desire 放在你的里面。
神一定会将这个愿望的心放去心里。
好。换句话说，你非常愿意，而且进一步的追求，
进一步的追求，
而且我的
神的感动很强。
所以我在这个，假如等等我时间能够讲得完的话，那我可以做一些见证啊。那假如不完的话呢，我们来 case study， 有机会我们来交通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感动必须很持久，
那感动啊，
上帝的感动是持久的感动啊，还有圣功的果效
哦。
你会发现你自己知道你比别人强，这不是骄傲，你知道吗？你会发现你真的比人家做得清楚，做得有结果。
你会发现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加清楚，更加有结果。
当然不是说做别的了啊，
当然不是
使命工作啊，恩赐方面或者某一些事情
啊，
我是说跟我们个人要处理一些事情等等，我会讲这类，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过去已经有些果效，
你会发现你我们过去已经有一点果效了。
那这个看是神一步步带领你下去了。还有结果方面就是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果子
啊，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果子，
而且很多人越来越多的说，哎，我从你的身上得很多帮助，
很多人都说越来越多从你身上得帮助，
得到，或者是这个查经班一直发起来，很多人的
啊，
就说你会有些结果
啊，
但不一定是人数来决定，但基督的声量、基督的工作，我一直在起来。
基督的声量、基督的工作。
最后一点叫圣徒的印证。
另一点是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是很重要的。
鼓励你一定要参加聚会，加入教会，
知道
让大家认识你，
让大家认识，
有好的团契，
有好的团契。
当你碰到要神的旨意来到的时候，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所以呢很重要，就是一定会有人有些肢体师兄弟姐妹
教会，
他会回应，加一段圣经，比如说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四节，保罗在33岁的时候就什么就被什么被呼召，对不对？对不对？他蒙召蒙召说神已经跟他说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对广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大概到46岁的时候，
大概到46岁，
你知道他在安提阿教会服事，主日学老师，你知道吗？后来呢，神的灵就工作了，他们是一个非常追求的教会，
神就
圣灵就把这个呼召放在弟兄姐妹身上，
神就把那个呼召放在弟兄姐妹身上，
要差派保罗、巴拿巴，
要差派
去做我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他到13年以后。你知道吗？他得到教会的印证，他开始做 missionary， 你知道吗？非常有效的，
非常有效。
在他们60多岁的61、63岁的时候，根据教会史，可能他已经建立了200多个教会，你知道吗？他的工作，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知道，翻过来罗马帝国。
翻过来到罗马，是吧？
所以，假如真的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真系明白
回应神的呼召，
回应神的呼召。
你会发现神的呼召一定有 timing 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来到，教会的印证，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注意到印证的时候，不要这样讲哈，弟兄啊， 你看我像不像个传道人呢？这个当然了，假如说你常请他吃饭的话，啊，他说哎，你真的很像哎，那当然他得到你这个好处的话，这个印证就有点开脑斧，就是不是很准了。啊，但是呢，我刚才讲追求的弟兄姐妹、师兄师姐，哦，带领你的教会的很多追求，就一定是门徒，是吧？然后他们主动跟你讲话的话，
主动跟你讲话的话，
他们跟你 show appreciation 的话，
对
你，哎，啊，你说你不要试探我，啊，人家说你好，你说你不要试探我，
啊，
你应该说感谢主，
啊，
荣耀归给主，
啊，
然后把这件事情写在日记上面，知道吗？我告诉你，稍微记下来，啊，
啊，
你在日记本上面第一要这样写，
啊，
以下的日记，
啊。
绝不是夸耀自己，
啊，
乃是愿意怎么样经历神，
哎，
我自己每天写日记啊，我的目的就是如此啊，
哦，
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呢，你把它写下来以后，你就会发现，那这个那个，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记录，
啊，
从不同的人身上，
啊，还有
不同的同工身上，
啊，
很多人很主动的，
向你表示，
你对我有帮助。你的教导，你的鼓励，
哦，
你的带领诗歌，你的福音传的让我很清楚，
啊，
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这些证据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好不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注意，啊，你要学习做个印证别人的人，
啊，
只要有什么弟兄姐妹服侍你的话，
啊，
你不要觉得都是应该的，
知道吗？
要很主动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把荣耀归给神，你也应该要怎么样对每个肢体要 recognize 他，
啊，
他说谢谢你给我很好的鼓励，
你
的服事很好，这样好，那另外我们来学习 conversation 来，好，比如说我说哎呀，你这个你教导得很好，你要怎么回答我？
啊，
感谢主，怎么样？荣耀归给神，对不对？好，那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反过来，
对不对？反过来，假如我碰到另外一种情况，看着，哎呀，我发现这些弟兄姐妹他的教导很好，
啊，
那我怎么向他表示啊？
我怎么向他表示呢？
啊，怎么向他表示？啊，还有感谢主，还是感谢主啊？然后再来一个谢谢你啊，
对
不对？是啊，你的分享给我很多帮助，
你的分享给我，
好不好？这两方面都有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显出神旨意的团体，
一定是一个能够非常
哎，假如别人没有真的对你好，或者你没有感觉好，你就不用讲，懂不懂？好，下面有个分照，下面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叫神的许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啊，
各位哦，对，不对？我这个意这个结论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好，时间差不多。啊，第一，还好这个表快五分钟，嘿。啊，第一点就是说，这个神的引导需要渐进获得证明获证，啊，所以你要记日记，我提醒你啊，
哦，
然后呢，以上四个条四方面都一定要最好能够都有，
这个以上四点都有
啊。有很多说我有感动我就去做传道人，
有时有人讲我有感动我就去做传道，
还不够啊，其他三方面一定要抓到，
啊，
然后呢要有还有很重要，就是说呢，当你这四方面的证据都非常充足的，
当你四方面证据都很充足，
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足够。
到一定时候，你会发现。
但是你千万不能讲说我还不够清楚，还不够明确。
但你千万唔好讲我仲未够清楚，仲未够明确。
通常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通常到一定程度，你就会。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等等会讲，最好有师兄师姐带领帮助一下。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凭信心顺服下去。
这个时候仍然要凭信心顺服了。
那你从小事开始操练，
从小事开始操练，
那你慢慢大事就非常有把握，
慢慢大事就一定非常有把握。
最后呢，第四点就是神的引导是由信心顺从。
第四点，神的引导
由哎，有不是由小操练起，是由小事操练起。
由小事操练起，
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不用操练。好，那再来我们谈谈这个神的许可
啊。
来，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请翻开，快点。
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
五章十三节。好，请一起读，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不是要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好，好，14节、15节，我们都一起来读一次好了。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神的许可，就是讲到 Christian liberty 的问题啊，神给我们自由，得救以后的自由，那就可以放纵吗？不可以的。所以我在这边有写一个很重要的这节圣经的意思哦，对不起，啊，就是说什么这个是把这个图示改成真意啊，对，就是神给我们自由，去选择不自由，啊，为了一些重要的什么目的，
啊，
那这点很重要。到底什么东西我们要注意到呢？
啊，
好，关于神的许可，我们要注意下面七点。
哦，
我们要按圣经所知道的，
哦，
我们要考验一下光景。那，彻底的测写错了哈，啊，彻底的地步啊，
啊，
就是说让我们可能了解到，就是说到底呢，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
啊，
会有赏赐，的确的，而且要交账，
啊，
所以我们的自由一定要交账哦，
啊，
我们每个人的领受都是恩福是一样。但是将来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
将来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
啊，我们要看我们有了恩福以后，我们有没有在上面结果子，要交账，要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啊，
然后在基督里的自由，感谢主。好，对象来讲，有时候自己，有时候是别人，
啊，
面对自己，好，啊，身内的事，还是说面对别人，啊，那在原则上来讲，时间不多，我就跟各位提到，我背给你们听。啊，这五点一定要背得很熟，
啊，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啊，
12节下半段，啊，12b， 就是说呢，凡事都可行的，但不都有什么益处，所以于是你本身要有自由。对不起，我有点背错了，我所要背的就是第三点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就是讲于己一定要有益处，对你有益处。然后第一点，于是要有自由。这句话就是说呢，凡事都可行，但总不违背其什么瑕什么瑕疵。所以就要说呢，于是一定要有自由。那于心一定要有平安，不疑惑啊，要凭信心行，要知道这件事情绝不绊倒人啊。罗马书14章20节非常重要，你们要好好读。
啊，
做任何的事情绝对不能绊倒别人，若是绊倒别人，请注意，就是罪了。
啊，
所以这样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下一页。啊，对不起，下一页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的下半段呢，讲到说，于人有造就，啊，对人就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要注意到造就人。
啊，
那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告诉我们，啊，你们或吃或喝，总要怎么样？总要荣耀神。
哎，
好，我现在教你们背，由啊，知道可以很重要的，由近而远，
由近到远。
好，注意到于己要怎么样？
于己要点？
啊，于己要益处，那于心呢？
啊，
于心要平安，然后下面呢？于事呢？
于己
要自由，那于人呢？啊，愚人要造就，那愚上帝呢？有荣耀，会不会好不好背？啊，你们试试看，把它背起来。然后下面很重要，要讲最后一部分，叫圣徒的体统。
啊，
这点很多人觉得无所谓啊。
啊，
但是你要注意到，圣经上以弗所书5章3节怎么讲呢？
啊，
叫淫词妄语，戏笑的话总不相宜。对了，要合乎圣徒的体统。
啊，
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
啊，
你说呢？圣经没有讲三字经呢，啊？
啊，
不可以讲哦，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可以讲三字经，对不对？
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要注意到圣徒的体统，弟兄姐妹讲话是怎么样讲，你知道吗？我们就不可以用那种话，
是吧？
所以我们要停止那种话。
啊，啊，
所以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从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怎么样做才对，穿着打扮，
啊啊，
这些都是要注意到。
啊，
然后下面来讲，有机会你们多看那段圣经， 那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六节14章40节有讲到教会中的规矩啊，每个教会可能有点简单的掰漏啊，有一些选举的方式啊，你不能说每一次选举的时候我们好好祷告一小时啊，然后看看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方式来投票，懂没错？以前我曾经参加过一种很可怕一些怪怪的同工会啊，是吧？每一次聚会从都要谈论怎么样的聚会规则，为这个聚会规则祷告一个小时。虽然是说寻求神的旨意，但是你会发现呢，它的结果是非常没有果效，而且不能造就人。所以这点要小心，啊，不要成为我们的放纵。还有同工会啊。啊，我们假如我们是一个追求合神心意的这个教会的话，
啊，
过去我们有一些决策，对不对？啊，同工会有些决议，
啊，
我们主日崇拜10点钟，
啊，
你说我不要去，啊，我希望是下午2点半，你知道吗？那这个星期天对聚会的安排，你要如何明白神的带领呢？
啊，
这个时候最好按照什么圣主的体统，
知道吗？
那这些事上呢？可以说是呢，对于我们当地神很好的引导带领，
啊，
还有最后一点，众教会的心意
啊，
各位，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啊。马其顿的教会，啊，在雅盖亚的教会，他们在所有这个希腊半岛的这个希腊半岛的这些教会，他们同心合一，他们发现耶路撒冷圣徒的缺乏，他们众教会有这样的感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提醒哥林多教会，哎，你怎么还没有跟上
啊，
还没有感动啊？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假如我们众教会都有这样感动的时候，知道吗？我们留意神的工作，神的带领。好，接下来我想请注意两件事。以下所讲的名字这个研讨表呢，
啊，
注意到由上而下写，
由上而写。
我本来是想讲一个这个对象的问题，
啊，
你怎么知道他是神为我预备的对象？啊，那但时间不等很多了。那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这表啊，可以来 check 一下我们现在所发生外来的事情，啊，外来事情。但是也可以呢，我们可以发现顺着神的旨意，我们可能会什么样的发展？
有时可以发现，顺着神的旨意，我哋可以知道点样发展。
好，那我想这点我是要提醒他。啊，比如说有一天你看到他，啊，哎，你在神的话语上有没有基础啊？有，举个例子，譬如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神所许可的，啊，下一步呢？啊，你怎么知道他呢？啊，那这四部分要很清楚哦。当然，圣功的果效呢？啊，结婚不是一种圣功啊。啊，这四大方面大家会不会背啊？来，跟我一起背背看，圣经的什么？基础，圣灵的。感动圣功的果效，圣徒的印证。我说我的目的是这样写，是给你有一个口诀，容易背起来。啊，但是圣功这个字呢，有时候你看看什么事情，你要谈什么事情，有时候把这个字呢改成什么事的果效。
啊，那
个感情的果效啊。啊，有时候某些很特别的事情，转业各方面，这个都可以来好好的准备一下。那另外一点就是圣徒的印证。有的时候可能父母要考虑在内，啊，这些都帮助我们更了解。最后一点，关于神的许可，可不可以做呢？
啊，
就意思说呢，假如是这个于是有自由，就是说我可以不做，
哎，
那这个事就可能会是神的带领，知道吗？这个只是讲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假如说我不得不做，哎，那这个不一定是神的带领。
啊，
那下面来讲平安的问题。啊，比如说谈到婚姻，就是这个婚姻会使我更加侍奉主。
哎，
那智慧是神的带领，啊，对人当然有造就。假如有机会的话，你做辅导，帮助别人。当别人来问你这件事情怎么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最好能够用这个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什么这个名字研讨表，把它情形稍微 scan 一下，
啊，
帮助他一下。让明白神的旨意的方面会非常的准，非常的稳。所以以上所讲的呢，就是将啊，明白神的旨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让大家能够了解。
以上介绍的是一些明白神旨意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像明白神的旨意
大家明明白神的旨意。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感谢恩主。
感谢恩主。
你不是遥不可及。
你不是遥远不可及。
你是天天带领我们的主。
你是天天带领我们的主。
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
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许可我们。
许可我们。
观看传统。
观看传统。
许多圣徒的体统。
圣徒的。
叫我们能够很稳的。行在你的旨意中，这一辈子，哦，我能够经历到你自己，
能够经历到你自己。
求主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
求主恩待我们。
孩子讲不完全的地方，
有不完全的地方，
不等于这个题目不重要，
等于这个题目
不能了解，
不能了解。
愿神的灵满足一切的缺陷，
愿神的灵满足一切的，
激励我们在座每一位，
激励我们
有更多的人。
有更多人
渴慕寻求神的旨意，
因为
若失去了神的旨意，
好多人失去了神的旨意，
人生又有何益处呢？
人生有咩？
我们一生要得什么呢？
我哋一生要得咩呢？
岂不是渴望与你同行吗？
你唔系渴望与你同行吗？
若我们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哋有唔清楚嘅地方，
主愿你的灵，
主
继续的感动，
继续感动，
继续的引导，
继续感动。
我们这次所讲的四讲，
我哋今日所讲嘅四讲，
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结束。求主当弟兄姐妹们继续的整理，继续的追求，更重要是继续的运用，
更重要的是继续的运用。
愿不久的将来，
因为不久的将来
我们再见面再交通，
我们再见面再交通，
我们能够诉说我们经历神宝贵的日子，
我们能够讲我们经历神的宝贵的经验，
甚至来日可以得主的奖赏，
甚至来日可以得主的奖赏。
我们感谢乃是奉耶稣的圣名，
感谢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